兄姊妹，华北凋零，峭壁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啊，何时有教会？何时教会的讲坛上仍然在传讲上帝的圣言？啊，就有和平，就有真理，就有公义，就有兴盛。啊，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上帝，都是来自于众光之父，都是他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仍然有教理问答，仍然有解经的讲道。啊，今天的教理问答是海德堡教理问答29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上帝的儿子为何起名叫耶稣，即救主的回答？因为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不当向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也不能从其他任何人得到拯救。所以弟兄姊妹，到底谁是上帝的儿子？其实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争皇帝，但是争皇帝最根本的是争到底谁是天子。天子就是上帝什么之子。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亚当堕落以后啊，世人都犯了罪，实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啊，都是认贼什么作父，都是耶稣所说的你们是主与你们的父魔鬼，他从其中就是撒谎的，从其中就是什么杀人的，都是黑暗之子，都是魔鬼之子，都是罪恶之子，都是谎言之子。有谁配称得上是上帝的儿子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什么儿子？他在永恒中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是本真的本然的啊，本体的啊，上帝之子。同时他也是道成什么肉身，而向我们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而且通过他对上帝的律法的顺服，也使得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上帝就成为我们在天上的什么。所以我们谁是上帝的儿子啊？这个教理问答看起来轻松，其实是从中国教会历史上啊，从世界教会历史上啊，从包括从今天的美国的政治中，我们就常常讲的到底谁是天选之子。耶稣基督是天选之子，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天选什么之子？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人人都是真正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使命。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唯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唯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重新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子呢？这教理问答就讲，因为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弟兄姊妹，很多蛊惑人心的人啊，我们要把你从愚昧中拯救出来啊！你们都是愚民啊，我是哲学家啊！我们要把你从政治的压迫中拯救出来，你们都是苍白乏力的啊！所以没有解放军啊，没有共产党啊，你们就不得自由啊！我们要把你们从贫穷中拯救出来。啊，因为他是富人，他是能挣钱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人间很可怕的是有各种各样的蛊惑人心的，要把我们从啊无知中，从贫穷中，从压迫中，从混乱中拯救出来。很多很多的啊，唐宗宋祖啊，风流人物都是想当人类的什么救主。但是这样讲，唯独耶稣基督是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不是把我们从无知里拯救出来，不是把我们从政治的压迫中拯救出来，不是把我们从经济的贫穷中拯救出来，因为这些都是现象，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些都是来了去了，各种变着不同的形式，但是导致无知，导致贫穷，导致压迫的万恶之根，那是什么？罪恶。所以唯独耶稣基督医治我们的病根，医治我们的毒根，把这个病根和毒根彻底的从我们的生命中，从我们的家庭中，从我们的教会中，乃至从全体中连根拔除，彻底什么毁灭，什么在基督里真正得了什么自由。 所以弟兄姊妹，唯独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向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也不可能从其他任何人得到什么拯救啊！我就讲到啊，中国人或者华人的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啊，哪三个方面改变的？第一，要上帝，不要皇帝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是皇帝轮流做，今天是吧？到我家中国梦就是皇帝梦。第二个，我们要法治，不要人治。我们不要这人那人啊，他要为我们立法，他要为生民开太平啊，这个立命之类的啊，只有上帝的律法是害了。第三个，我们唯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以任何别人为我们的什么救世主。所以要上帝，不要皇帝；要上帝的法治，不要任何罪人的什么人质，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不要对任何人顶礼什么膜拜。这是我们中国三千年，我们的民族，不管是在啊中国大陆，还是在世界其他各地，个人啊都要切切啊思考的。感谢上帝，大家牢牢记住啊，唯独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什么各种问题的救主。因为唯独他把我们从各种问题的根本，也就是罪恶中拯救出来。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啊《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到啊第五十节啊。虽然这段经文有些长啊，但是我们求主来光照啊，使我们一边读经啊，一边进入上帝话语的规模。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一节到五十节，和逾越节的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玛拿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穷的。耶稣说：“有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已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个是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所看的，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 世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波塞大的菲利，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菲利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菲利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他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当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爱人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因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特别讲到，我们愿意见耶稣。弟兄姊妹，人与人之间关系好的时候，一日不见，入隔什么山丘。我们看到朋友，看到自己亲爱的人，看到他很有精神，很有健康，很有喜乐，我们也有精神，我们也很有什么喜乐。所以人生其实最大的快乐，好朋友能够见面。 所以中国古人过去有话说，说这个乐莫乐喜新相知，新认识的朋友，知音的朋友见面，和悲莫悲喜生别离，就最悲哀的是活着，是一个活着，一个什么离开。所以人生能够见面啊，是人的关系，人的幸福啊，非常重要的，非常核心的。那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讲的，这人去见上帝了，什么意思啊？他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哪怕在世俗人的话中，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去见上帝。其实圣经讲到人最高的享受境界就是面对面的得见上帝，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至关重要的呢？耶稣说：“你们见到了我，就见到了什么？我们认识子，就认识什么？宗教上的最大的骗局就是我信有上帝，我信能够得见上帝，甚至他声称得见上帝了。”但是他不信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有犹太教，啊，有伊斯兰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有神论，甚至独一神论，甚至是出自旧约圣经的有神论、独一神论。但是当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当他们不承认耶稣本身就是上帝之子的时候，他们就陷入宗教上最大的迷茫。也就是信所谓的上帝，但是不信上帝所差来的独生什么爱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两个希腊人就特别说，我们愿意见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要扪心自问，你愿意见到你的朋友吗？不愿意见面的还是朋友吗？见面没话说的，见面不开心的是朋友吗？你愿意见耶稣吗？你可能信宗教，可能信理论，可能同时有很多的事业，但是你愿意信他吗？这段经文就特别讲到，只是他们不信他，不信耶稣。人会信很多的理论，谁的人我信什么也不信，但是要真正信耶稣，其实是神迹的神迹，奇事的奇事。只有当上帝怜悯，圣灵在我们心中亲自做工，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见耶稣。所以这段经文中讲到，很多人来见耶稣，有的人见耶稣，因为是耶稣死人拉撒路从死里什么复活了，啊，有的人来见耶稣，是因为耶稣这个死人从死里复活，也可能推翻罗马帝国啊，他就要成为新的帝王。有的人来见耶稣是希腊人，他们在哲学中找不到答案，在宗教中找不到答案，他们听说有耶稣，他们要来见耶稣。所以人要来见耶稣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但是唯独真正被神的灵感动的，我愿意见耶稣，我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耶稣，用我的灵魂来见耶稣，我愿意一生一世以得见他，得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的什么是吧。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啊，基督徒得救啊，甚至信耶稣升天堂，你到底终极的境界是什么呢？得见上帝，得见耶稣基督。我们讲到像玛利亚这样以生命来爱耶稣的人，他打破自己的玉瓶啊，其中盛的是香膏，而这香膏是他之前一生的积蓄，要为他新婚之夜所预备的。但是他知道，他隐隐的知道，或者耶稣一定反复讲，人只要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他对耶稣有种深刻的爱恋，他甚至把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一瓶香膏打碎的打碎，倒出了什么？我们看到有许多对耶稣感到好奇的人，甚至也有想捉拿耶稣、杀死耶稣的。但是耶稣所特别强调的是， 人要以生命来服侍他。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有没有 Show me, follow me? 耶稣说人要服侍我，人要跟随我。我们信主若干年，到底我们有没有服侍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真正跟随耶稣的心意？所以这种劝勉部分，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光明之士，要真正信耶稣，真正信那差耶稣来的，真正爱主、服侍主耶稣，知道耶稣是世界的光，知道上帝是世界的光，知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他的光临到我们，也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下，明光什么照耀。阿们，祷告啊，求主使恩。天父上帝，我们不仅仅是藏在黑暗中，我们也习惯了黑暗，我们也习惯了甚至把黑暗当成是光明，所以你的大光出现，所以你的救主耶稣基督降临，所以你也赐下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窍，什么真正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什么真正认识你所赐给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什么真正得见光、进入光、彰显光、成为光，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基督徒当追求的幸福是什么呢？啊，现在我们民间宗教化的版本就说信耶稣升天堂了，啊，但是其实你要真正学习圣经，啊，学习教会历史的时候，啊，这个词被就成为叫荣福之官。什么叫荣福之官呢？就说我们得荣耀，得到最大的幸福。这个我们最终得荣耀，得到最大的幸福，就是面对面的得见神，所以这就叫荣福之官啊。这个是当然在啊拉丁文中也有 ，visio beatifica 啊，也英文也有啊 ，beatific 啊 ，vis。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就明确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所以本来我们得就是得见上帝，与上帝相识、相亲、相爱，是这样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位格的关系。但是不知不觉，在很多人所传、很多人所信的基督教中，我们变成了信耶稣换个地方。原来我们在地上受苦什么受难，信耶稣以后，尤其是我们死后到天上啊，从此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哎，所以这些方面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与上帝和好，有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天堂。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真正与上帝和好，在哪个地方我们都活在上帝的震怒什么之下的。真正的永生、真正的天堂，不是局限在死后，不是局限在地理位置上，而是指我们与上帝的生命的关系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来讲到圣经中为什么强调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传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永生是生命的关系，永生不是指地理位置上换个地方，永生不是指在时间上啊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六节啊，当然得见上帝这个地方是啊有在圣经中看似非常矛盾的教导，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从整个圣经的角度去解释。圣经中教导我们说，上帝是独一不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圣经讲。而且从人的能力上来讲，也是不能什么看见。所以 we see God， 这个 see 我们就知道不光是得见啊，也是真正认识、真正明白的意思。所以在神学上，这个东西讲，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We can know God， 我们当然能够认识上帝。But our knowledge is never comprehensive， 就是说我们对于上帝的知识永远不是穷尽的。我们永远对上帝的认识 永远不及上帝本身所有的那种知识和什么丰富，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上帝的认识，就像一个小孩子在海边什么采贝壳，就像在海边什么堆沙包，就像在海边舀一桶什么水，那个沙包那个贝壳那一桶水都是真实的。我们对于上帝的真实认识，对于上帝的经历都是什么真实的，但是上帝就像大江大海一样，远远超过我们每个人所认识的你那点小小的贝壳，你那点小小的沙包，你舀的那一桶水和上帝自己本身的那种智慧那种丰富，真的是沧海什么一粟的。所以不能看见上帝是指没有人完全彻透上帝，甚至上帝的智慧何其什么难测，他的脚中何其什么难寻。所以不要认为哎呀是不是牧师能够完全认识上帝啊，牧师认识一点一点一点的一点就相当相当什么恩典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都是能够瞥见，都是管中什么汇报。但是当然感谢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尤其是借着耶稣基督，也将他完完全全的呈现在我们的什么面前。但是另一个方面，圣经中就教导说面对面的得见上帝啊。所以保罗也特别讲，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如同猜谜啊。现在我们的很多认识如同猜谜一样，到那时就要什么 face to face 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我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什么一样。所以你看到使徒保罗哪怕虽为使徒，他说我现在就是小孩子，我现在对上帝的认识啊，就是对着镜子什么观看。所以说上帝是绝对的，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绝对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要在信仰上，要在我们的认识上，要有这种来自主的真正的谦卑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最后，约翰啊就把人最终得荣耀啊，人最终完全得见上帝啊，怎么描述呢？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我们不一定全读，说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什么面。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之美，基督徒信仰之美，基督徒最荣耀的得着，是我们最终能够见神的什么面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美，是能够什么见面，能够常见面，常见面还不烦那就是好朋友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当然啊，也有一些神学家的研究啊，就说改教领袖啊，加尔文把这种荣辱之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讲，哇，到了宗教改革啊，你讲的那都是中世纪，但是一定要知道，宗教改革路德和加尔文在真理上的领受和这个中世纪它的连续性是大于什么中断性的。所以加尔文也是注重对于上帝自身的永恒的敬畏。所以加尔文本身也强调，我们基督徒蒙福的重极在于认识上帝，但是这个认识上帝不是只仅仅靠我们的理性，不是只靠我们肉体的什么眼睛，是指在圣灵的光照下，用我们心灵的直觉来得见上帝。所以用心灵的直觉来得见上帝，这就不是理性推理性的那种一般的知识。所以不管是加尔文、爱德华兹、凯巴尔、巴文克啊，他都讲到啊，得见上帝之心灵的经历，那是我们基督徒的啊这个人生的终极目的啊。这个方面当然他们有很多的讲述啊，这个方面我们就不一一查考。好，我们就看到第一点，所以生命爱耶稣的人，我们看到逾越节前六日，我们就知道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吃了逾越节的宴席，到克西马尼园，然后就被什么抓捕，被钉什么十字架。所 所以这里我们已经一一看到十字架的阴影啊，已经看到耶稣被抓被钉死的日子什么近。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啊，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啊，有人给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啊，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是这位玛利亚，他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我们已经讲到这香膏啊，是指当时时代的以色列的啊处女们啊，他们预备新婚之夜的时候啊，要打碎或者要倒出香膏啊，使自己的房间里作为一种今天的什么装饰啊，永生一生一世的最好的什么纪念着。所以我就看到这位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香膏，而且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捂的就满了膏的什么香气啊！玛利亚没有，似乎没有高言大志，玛利亚似乎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是她真正的爱耶稣，她真正用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去爱耶稣。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质量在哪里？啊，不在于对方有多高的地位，啊，不在于你有多大的权能，在于你人与人之间有没有真心的什么相爱。没有真心的相爱，你的地位、你的权能都是欺负人的，都是凌辱人的，都是你犯罪的什么资本。所以说，我们不要光看人的地位，光看人的恩赐啊，然后怎样怎样，在一生中你能够完成两个事就好，认识最爱你的上帝，找到人间最爱你的人，你就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了。当然我们自己也要爱上帝，我们不光是希望别人爱我们，我们也要靠着主的恩典去什么爱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玛利亚，她不光是打碎了一瓶倾注了香膏，他是打碎了自己人生最好的梦想，他是献上自己人生最美的什么财富，用他的生命来真心实意的啊，甘心乐意的，甚至是无缘什么无悔的啊。然后不光是高耶稣的头，而且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什么去擦，他在这种爱中好像没有了自己，没有了自己的坚持，没有了自己的权利，没有了自己的什么尊严，完完全全沉浸在耶稣对他的爱，他对耶稣的什么爱中。所以一种真正的爱不是计较权利的啊，真正的爱不是讲究条件的啊。你夫妻两个相爱，你会不会谈一谈你有多少存款啊？啊，你有几套房子啊？那个房子上能不能添上我的名字啊？啊，不添上我的名字，傻要那了。你就知道这没有爱的，这都是利益勾兑、利益交换，都是互相利用、互相欺骗、坑蒙拐骗的。啊，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爱没有多少坚持，真正的爱没有多少权利，真正的爱在像耶稣基督一样道成了什么肉身，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什么稀奇。啊，甚至取了人的形象，乃至取了奴仆的形象来伺候我们，来服侍我们。啊，耶稣不是高高在上，耶稣不是超然演出，耶稣甚至为门徒什么洗脚，耶稣甚至为门徒什么舍命。古往今来，有哪一个上帝，有哪一个宗教所呈现的救主有这样大的爱、这样大的奉献、这样大的感人呢？和弟兄姊妹，要认识上帝，要有宗教信仰，就要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犹大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家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顾念穷人，因为他是个贼，就像今天很多政客，我帮助那些流浪汉啊，帮助那些新来的移民，我帮助那些贫穷的，收税收税收税，增加预算增加预算增加预算，最后钱到哪里去了？大部分钱我们在中国大陆学习法律叫跑了、冒了、低了、漏了，他中间骑驴了。 中很多的，包括美国的很多议员、很多的法官、很多的官员，不当官的时候是一般的平民，当官几年就上百万、上千万、上亿的美金，这是从哪里来的？纳税人的钱。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犹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他挂念的不是穷人，他挂念的是把这批香膏卖了钱，卖了钱放在谁的袋里啊？放在他掌管的什么袋里？他明知道是周济穷人的，明知道是周济这个啊，就给洛杉矶很多流浪汉没有房子，然后加州的政府、联邦的政府拨一千万，再拨一千万，拨一个亿，再拨一个亿，最后很多人发财致富，但是流浪汉越来什么越多。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人心的诡诈，不管是以政治名义出现的，还是犹大以宗教名义出现的，还是以宗教名义打着去做政治什么工作的，如果没有真正的爱心，这样讲都是个贼。所以耶稣说有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事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弟兄姊妹，伯大尼的玛利亚关心的是谁？他爱的是耶稣什么本身。卖主的犹大，他的关注啊银子啊，我要做善事，我要照顾很多什么穷人啊，他要从事轰轰烈烈的善心和慈善的项目。但耶稣的教导是安葬之日，耶稣要被安葬了啊。实际上他穷人永不断绝，但是你们不常什么有。所以我们固然要顾念穷人，顾念鳏寡孤独的，固然要在金钱上做好管家，但是一定要更加晓得，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好，我们看到第二段。所以对耶稣感到好奇的人，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哪里，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所以就来了。他们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干什么呢？来看，来参观。哇，拉撒路死了，复活了，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你就知道，懂行的看门道，不懂行的看什么热闹。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在我们的教会中，你今天参加基督教会，你是随便看看耶稣呢，是随便要看热闹呢，看牧师怎么讲道，看这个教会怎么管理，还是你说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愿意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犹太人来看耶稣，来看拉撒路，二人祭司长和法利的人也在看，他们是出于嫉妒，他们不光杀耶稣，他们还要把谁杀了？他们把拉撒路也要杀了。但是上帝感动这几个希腊人啊，这个圣经上记载讲，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旧约时代，哪怕耶稣没有复活之前，第一有教会，第二个呢，那个时候也有慕道友，那个时候的慕道友就是外邦人，他们来到犹太人中间成为慕道友。当他们接受耶和华上帝，接受上帝的圣言，当他们受隔离的时候，他们也成为什么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讲的是这样几个希腊人。所以弟兄姊妹，唯愿这句话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牧师的讲台上常常让人看见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追求中常常说我们愿意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并没有说哎呀他们来看啊热闹人多，没有。耶稣讲的话很难听，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耶稣首先是谈着他的什么十字架上的什么受死，因为很多人来看耶稣是因为耶稣是死人复活，很多人哈撒那和撒那荣耀归给大卫的什么子孙，认为他马上要执掌什么王权。所以宗教上最大的欺骗是什么呢？神迹奇事。我们只想要神迹奇事，只想要看神迹奇事，但是心中却不愿意得见什么。而政治上的神迹奇事，政治上的最大的欺骗是什么呢？不去对付罪，不去对付自己的罪， 却想用不管是暴力革命的手段，还是政治改革的手段，还是司法审判的手段，一定要把对手什么灭了啊！这就是政治上通常人都做的，也是政治上的骗局。如果政治上不回到人心，不回到认知悔改，中国人讲的非常清楚，叫一朝天子什么一朝臣，换汤什么不换药。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如何，耶稣在这里就特别讲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啊，这就特别讲到，你们不光是要来看我，耶稣特别说 Serve me， 服侍我，跟从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跟从我。弟兄姊妹，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是在十字架上受死，我们的死有没有荣耀？所以在今天我也心中有一定的悲哀。我在温州有一个很好的牧师，他原来也是学政法的啊，为主的缘故坐过牢的啊，70年出生的啊，也是做主任牧师的啊，忽然之间就昨天讲说，王牧师啊，你所爱的杨普牧师已经去世了，55岁。所以弟兄姊妹，那诗人就讲，黄泉路上无老少，黄也不掉什么青也掉。你不要觉得你年轻，不要觉得你健康，不要觉得你有财富，上帝随时会取走我们的什么生命，我们随时会面对什么死亡。所以我们常常海德堡教里面的第一问就说，你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不要整天光想着，哎呀，我要吃喝玩乐，我要身体健康，我要万岁万岁万万岁，要万寿无疆。这些都是世人什么说起的。基督徒要在向死而活，就是说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也必与他一同什么活，把我们每一天都当作是最后一天，把我们每一个行动都当作是最重要的什么行动，把我们每一笔奉献都当作是在上帝面前踏踏实实的什么奉献。不要说，哦，我120岁以后再奉献了。啊，当然120岁以后巴不得你继续奉献继续活着，这是好的。但是就像耶稣是讲的，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啊，就是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什么你们。可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的奉献，要从今天开始，要从自己开始，要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开始。啊，弟兄姊妹，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啊，一粒麦子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随刻面对世上，但是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活着？有没有在真理里面活着？有没有在奉献里面活着？有没有真正的与主同行？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也有耶稣的忧愁，但是耶稣交托仰望主啊，愿你荣耀你的什么名。我们疾病的时候，主啊，愿你在我的疾病中荣耀你的名。主啊，愿你在我的死亡中荣耀你的什么名。因为常常我们有疾病有死亡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怨天尤人，主啊，要这样要那样，我们就盯着我们的苦难，我们就盯着这个世界，我们就盯着我们的身体什么不放，我们就丧失了得见神，我们就没有了荣耀，我们看见的总是自己，总是上帝没有量给我们的疆界，所以我们这样难免怨天什么尤人。所以在什么样的处境中，你有没有看见神？有没有真正的荣耀神？上帝的荣耀有没有在你的生命中显明？那弟兄姊妹，不管众人怎么困惑，耶稣的劝勉是：还有不多的时候。你的一生还有多少时候？我的一生还有多少时候？所以我们总要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的信仰，对待我们的生命，对待上帝摆放在我们面前的人和事。所以最终的劝勉，成为真正的光明之子。那弟兄姊妹，来看耶稣热闹的多，甚至来亵渎耶稣的人也很多，尤其是在美国，美国很多自由派人士亵渎耶稣，亵渎上帝，啊，亵渎圣经，啊，还觉得还很 liberal 很自由。最近有一个记者就挑战这样的 liberal， 他说你不是亵渎耶骂耶稣吗？你不是骂基督教吗？你有能耐你到伊朗去骂穆罕默德，你有能耐你到那里去烧古兰经，你不是自由派吗？你不是自由自在，你不是胆大吗？你去啊。他敢去不敢去啊？他在宗教上也是虚伪的，也是利用美国的自由，利用上帝赐给的自由来亵渎上帝啊！我们一颗贪图到天上去，最后落在我们的脑门上，这就是这些所谓的自由派。弟兄姊妹，我们要真正信靠耶稣，真正信靠耶稣所差来的啊！第三点说，真正服侍主耶稣基督，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节说，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就祷告结束。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唯愿我们行在光明中，活在光明中，也给我们周围的人带去在基督里的真正的光明。感谢上帝，今天我们的正道和祷告就到这儿。